弟兄姐妹们平安。I saw a couple English speakers here. Just let you know, we do have an English service on the other side. Just in case if you don't understand what I'm saying, you have a choice. 很高兴我们在这个复活节之后，我们来谈这个题目。我在准备这个题目的时候，我在想，复活节大家都应该吃的蛮多的。但是呢，我们对进食好像没有特别大的兴趣。我在想，这个题目应不应该改成节食养生？我在想，如果是那样，大概有更多的人更有兴趣。对啊，我们现今的社会对这个养生很看重。我们只要发一个这个随便发一个什么样的视频一个新闻，只要跟这个养生节食减肥有关的，马上大家都传来传去，然后有些这个讲的非常不合理的，大家也奉为这个专家的这个建议都照着去执行，问都不问一下。很多时候看到这些养生的信息，其实真的是没有太多的道理。不过一般养生信息能吸引人的，就是他告诉你越怎么苦待自己，他就越有吸引力。我看到有发这个信息的，告诉人家要吃香蕉皮，或者是发这个信息告诉人家吃那个牛油果里面那个核，我都不知道这些怎么可以做到。但是越是这种有难度的这种信息，大家越觉得说那就是专家说的，你看人家有知识的就是不一样，所以人家能做到的我们怎么都做不到呢？不过今天我来跟大家讲的不是讲这个节食，我们是要来讲这个圣经中所谈到的禁食。你知道这个禁食在圣经中的谈论其实是很普遍的，在现今的这个教会中或在这个基督徒中间，我们很少谈论这个禁食。但是如果你翻开圣经，你就知道在圣经中无论从旧约到新约，它都满了关于这个禁食的这个教导。如果你去看旧约，你就知道在旧约里面的一些伟人，像大卫、像以利亚、以斯帖、摩西、但以理，他们都曾经禁食过。那你说这个是旧约的事情，在新约中有没有？当然有。新约一开始，我们的主耶稣就亲身示范了禁食，在他开始侍奉之前禁食了40天。那在新约里面，我们看所有的使徒们，我们看到包括保罗在内，他们都是常常禁食的人。所以禁食这个事情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好像圣经中没有提，其实圣经中提了很多。那在这个基督教开始的时候，基督教的教父曾经写了一个基督教的聚会的教义，叫 Diodati， 这个中文好像是叫这个，突然忘了中文叫什么了，一个很老的教义，就是告诉基督徒当做的事情。那他特别提到了，他说我们基督教跟这个古旧的犹太教是不太一样的，但是有些传统我们是延续的。你知道犹太教他们守安息日是在礼拜六，那我们基督教仍然延续这个守安息日，但是我们要换一天，我们守安息日在礼拜天，因为我们纪念主耶稣在周日的早晨一个礼拜的第一天为我们而复活。而犹太教他们所纪念的，那是在旧约里面神创造世界的时候一周的最后一天，神安息了。所以我们基督教延续这个传统，但是我们赋予它一个新的意义。那同样的，犹太教他们是在这个所有的教徒每个礼拜是在礼拜二和礼拜四，他们是他们的禁食日。那在这本书里面，这个教父就说，我们基督徒仍然延续这样的传统，但是我们改在礼拜三和礼拜五禁食。 这是早期的基督徒所做的事情。那在早期的基督徒，像马丁路德、加尔文、卫斯理、爱德华兹这些属灵的这些领袖和这些这个神学家们，他们都照着这样的做法，在这个生活中不断的操练这个禁食。所以禁食并不是在这个对基督徒来说并不是一个陌生的事情，也不是圣经中没有提到的事情。但是为什么禁食现在对我们在座的，包括我想很多这个在做基督徒很多年的，禁食好像是一个蛮陌生的概念，好像不在我们生活之中。有一位这个神学家叫 Edward Farrell， 他写到说，他说在每一个地方，在每一个时代，禁食几乎都占有重要的地位，因为它与宗教信仰的亲密感有密切的关系。禁食在我们这个时代已经销声匿迹了，原因或许正是在此。对神的意识若消退，禁食也就消失了。我想这一位神学家所讲到的，为什么现代人不再这么的操练禁食，因为我们对神的意识开始减弱了，我们不觉得在生活中常常看见神，也不觉得在生活中常常需要神，所以我们觉得说敬拜神这个相信神就是礼拜天到教会去坐一坐，然后去听一篇道就够了，那其他的我们都不需要了。这其实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悲哀。你知道除了基督教以外，世界上很多的宗教仍然他们在进行禁食的操练。你们知道这个伊斯兰教，他们有他们的斋戒月，有一个月的时间Ramadan 的时候他们每天禁食。你知道犹太教仍然是一个礼拜两次禁食。你知道天主教他们仍然在这个复活节前他们有40天的禁食。所有这些教，那就不要再提跟这个基督教无关的，像这个佛教、印度教，他们都在操练禁食。因为知道说禁食在属灵里面有特别的功能，但是很可惜，我们基督徒认为说我们得了很多自由，我们觉得我们不需要了，所以禁食对基督徒来说反而变成了一个陌生的概念。那今天我就会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再来思想，禁食是否是圣经的教导，禁食是否对我们有益处，我们一同再来看说这个圣经里面是怎么来教导禁食的。首先我们要看到说这个禁食是一个基督的教导。刚刚我们读的那一段圣经，为什么叫大家读这么长一段，其实我们讲到禁食就是最后一段。我只是让大家来看到在圣经里面，当主耶稣教导禁食的时候，他是把施舍、祷告、禁食放在一起并列教导的。所以刚刚你们读的那段圣经，首先他就讲到说基督徒当怎样施舍帮助人，再讲到说基督徒当怎样祷告，然后接着就在讲基督徒当怎样禁食。在这里我们刚刚看到说，他说你们禁食的时候，他没有说如果你们禁食的时候，他也没有说是假如你们禁食的时候，他讲说你们禁食的时候，表示这个对于当时的人，对于主耶稣自己来说，这是基督徒当做的事情，没有什么需要讨论假如应该，或者没有需要讨论是否要禁食。他说你们禁食的时候，这就是一个常规的操练。他说我们禁食的时候当如何如何。那我们现在在这个教会里面，对于这个三个教导，施舍、祷告和禁食， 我们比较注重前两个，我们觉得说施舍，我们现在透过奉献，透过去帮助人，透过去这个为一些机构做事，来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就是当时的施舍。当时是没有这样的机构来帮忙，那现在我们大部分的事情都有专业人士来做，所以我们经常奉献我们的金钱，或者去参与这些机构的服事。我们觉得施舍、爱人如己，那是基督徒当做的。祷告就不要说了，每个基督徒都知道祷告的重要，所以刚刚读经的时候，我看读在那儿，大家就把那一段抢过来了，也不管领会要读什么，因为我们觉得说那是我们基督徒常做的。但是为什么到了这个禁食我们就跳过去了，觉得说施舍也是应当的，祷告也是应当的，禁食我们就这一段没看见，我们就直接看下一段好了。为什么会把禁食给忽略掉呢？我想有很多的原因，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禁食曾经被滥用。在中世纪的时候，我们知道基督徒有一股风叫做苦行僧，他们苦待自己的身体，他们不仅是禁食，他们还这个让自己的身体这个受一些很寒冷，或者是不睡觉，或者是背上一些很沉重的铁链，或者甚至鞭打自己的身体。那种苦行僧的人，他们也非常的强调这个禁食。但是我们知道，对于那些苦行僧来说，慢慢的，当他们的行为失去了那个内涵，当他们把这些苦待身体的形式作为一个目的，而不是亲近神的方法的时候，那就成了一个律法，就成了一个律法。大家都认为说，我只要做了这些事，就满足了神对我的要求。所以那些苦行僧，他们会苦待自己的身体，却对他们与神的关系，对他们爱人的这个能力毫无帮助。所以结果他们的这个形式包括禁食在里面，就给人一个非常不好的印象。所以基督徒不喜欢禁食，其实是不喜欢那样子的禁食，因为那样子的禁食只有一个外表，只有一个虔诚的外表，正是主耶稣在这里说不应该做的事情，却没有一个内涵在里面。所以那个中世纪的苦行僧让这个禁食得到一个不太好的名声，所以我们觉得说我们要跟他不一样，所以我们就不禁食了。那这是其中一个原因。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我们随着这个基督徒教会的世俗化，我们越来越觉得说我们跟世界没有什么差别了。我们觉得追求这个身体上的这个满足，那是最基本的，那是成功的表现。我们觉得说不需要去苦待自己的身体了，这也是我们跳过这个禁食的一个原因。我们可以为自己的行为做很多的解释，我们因为我们不想做这件事情，我们不想做这件事情，我们就可以找到很多正当的理由。但是真正一个属神的人，在神面前禁食就只有一个理由，那就是他渴慕亲近神。因为在这里主耶稣也讲到，禁食是神所喜悦的。他在这里讲说，你暗中的父看见，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是神说的，他说你禁食，神知道，他必然在暗中报答你，表示说这是神所喜悦的一件事情。不是我们人说我愿不愿意做，我想不想做。今天对大家来说，奉献也好，祷告也好，我们都可以积极的做，但是禁食我们觉得我们不喜欢做，所以跳过去。那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这些事情都是神所喜悦的，都是一个当做的事，而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那我们也看到，当基督和他门徒所在的时候，他也谈到了禁食。这是为什么禁食不是很流行的一个原因，是我们没有看到主耶稣好像常常在禁食。 他是40天开始禁食了，他没有带着他的门徒在禁食。为什么耶稣他自己不带着他的门徒禁食呢？在这里主耶稣讲得非常的清楚，因为他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陪伴之人岂能哀动呢？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时他们就要禁食。看到没有？虽然主耶稣跟他门徒在一起的时候没有带着他的门徒禁食，但是耶稣说不是说大家就不要禁食了。主耶稣不带着他门徒禁食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是以新郎自居。我们知道整个旧约里面常常神把他自己比喻成以色列的新郎，以色列是他的新娘。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要用一个婚姻的比喻，让人知道他就是那位神，他就是那个新郎。你知道在这个以色列的婚姻传统里面，他们的结婚比我们现在漫长得多，他们订婚1年过后才结婚，订婚了过后，订婚的时候大家就开始 party， 一个大 party 叫做订婚 party。 party 完了过后呢，新郎新娘分开来，各自回自己的家去预备婚后的生活。那1年以后，新郎会回来迎娶新娘，那个时候大家再一次有一个很大的盛宴，是一个婚宴。所以主耶稣用这个婚礼来比喻他自己，也让人知道说他现在来了是订婚，他将来有一天要来是结婚。那是今天他第一次来到世上，是让人知道他已经跟我们立下了这个约，就像婚约一样，订婚的婚约一样。当他第二次来的时候，就是他来完成这个约。所以当他和这些门徒在一起的时候，他希望大家用这个婚礼的这个象征去来理解主耶稣来这里所做的事和他将来所要做的事。所以在这里他特别的跟他门徒在一起，他们不禁食。你知道禁食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说是每个礼拜必做的事。那主耶稣在这个世上公开传道3年多，他没有禁食，所以大家都看到了。所以这个自然的就有人去问说，为什么别人都禁食，这个约翰的门徒都禁食，你和你的门徒不禁食。那主耶稣正是借着这个问题来告诉人说，他就是那个新郎，他在的时候不需要禁食，但是他中间就像结婚一样还有1年的时间，他会隔一段时间他不在我们中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需要预备自己等待他的时候，我们就需要禁食。所以保罗在圣经里面不断地提醒人，我们要警醒等待。我们等待耶稣的再来，真的不是躺在床上我就等到那一天他来了就好了，而是一直告诉我们说预备好自己。正如新娘当她等待结婚的时候，她们预备自己，她们学习怎么去烧饭，怎么缝衣，怎么带小孩，她们学习。而这个新郎在预备什么？预备房子。因为他们结婚的时候是嫁到新郎家，所以新郎在那一年他在预备他的家，预备他的房子。所以主耶稣也跟我们说，他去是为我们预备什么？住处。因为在他父家有很多的地方为我们，他要去为我们预备好。所以整个耶稣以一个婚礼的传统来告诉人他来和他再来的目的是什么。所以在这个新约里面，主耶稣为这个禁食赋予了一个新的意义。我们知道犹太人的禁食，他们是等候那位救赎主。那在新约里面的禁食，是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位救主，我们等候他的再来。所以我们跟这个旧约的人不是因为这个律法而禁食，我们是因为我们盼望他再来的那个心情而禁食。 我们不是因被动的进食，是我们选择去进食，因为这是耶稣的教导，这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所当做的事情。那我们再来看看圣经里面提到的什么是禁食。这个禁食的定义其实很简单，就是为着神的旨意，为着神和神的旨意而不吃甚至不喝，就叫禁食啊。我想大家对这个禁食应该都知道是什么意思啊，没有很这个玄奥的道理。但是要记得，我们不吃不喝的原因是为了神和神的旨意，不是为了减肥，不是为了健康。我们可以为很多其他的原因来节食来减食，但是在这里告诉我们，真正的禁食只是为了神和神的旨意。那在圣经里面，他其实提到了各种不同方式的禁食，所以大家不要觉得说禁食就是一定就是同一样的。在圣经里面首先提到一个就是正常的禁食，在圣经里面的旧约里面提到很多禁食的时候，它主要是在讲禁戒这个食物，但是需要喝水就都是正常的。那圣经里面也提到了一个完全的禁食，它就是讲说禁戒食物和所有的液体和水分，这个啊，就是叫做比较严格的禁食。那通常这种禁食是在比较大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大家所做的。如果大家还记得在以斯帖，当这个王后要为了挽回这个民族的命运的时候，她要冒险去觐见她的这个国王的时候，她告诉她的这个莫迪凯说什么？他说：“你去召集苏珊城所有的犹大人，为我禁食三天三夜，不吃不喝。我和我的宫女也要这样禁食。”那这就是一个重大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他们需要全国这个人民一起同心合意的时候，他那个时候的禁食是一种完全的禁食，不吃不喝。那这种禁食，不是在我们普通操练中所应用的，这种禁食一般是在重大事情是发生有神的启示的时候我们去做的，这种禁食时间也不会很长。那第三种禁食，它是一种部分的禁食，它是禁戒一些特别的这个食物。这里就是在但以理书里面他有提到的，他说当时这个但以理他得到神的这个启示过后，他想明白神的信息的意义，所以他在神面前禁食。他说什么？他说美味我没有吃，酒肉没有入我的口，也没有用油抹我的身，直到满了三个七日。在这里他就提到了说，他禁戒的并不是所有的食物，而是那些他最喜欢的或者很让人享受的食物的美味啊，这个酒啊，也讲到了这个油，它不用油抹身，因为你知道在中东地带是非常干燥的，他们常常洗完澡都要用油抹身。他说他没有这样做，因为他要把他自己所喜爱的东西放下，让他能够专心的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说，这些禁食是让我们因着这个让自己在物质上有缺乏，然后让我们的心能够专心的来到神的面前。不管你是如何进食，都是为了这一个目标，所以形式是可以不改变的，但是目标是不改变的，意义是不改变的。你知道人在这个满足，在这个物质丰富的时候是非常容易忘记神的。这摩西在这个以色列人在他们进入这个迦南美地之前，他就告诫了这些即将进入应许之地的以色列人，他说你们要怎么样。这一段真的是对我们都很有帮助，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好不好？我希望这一段也是提醒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一起来。你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你的神，不守他的诫命、典章、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 恐怕你吃得饱足，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你的牛羊加多，你的金银增添，并你所有的全部加增，你就心高气傲，忘记耶和华你的神。恐怕你心里说，这才是我力量，我能力得来的。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得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为要坚定他向你列祖起誓所立的约，像今日一样。你若忘记耶和华你的神，随从别神侍奉敬拜，你们必定灭亡，这是我今日警戒你们的。这里我想摩西讲的再清楚不过了。我们在物质丰富的时候，当我们不缺食物，不缺房屋，一无所缺的时候，我们就缺了神，我们就会忘记神，因为我们不需要再依靠他了，我们靠我们自己就够了。所以摩西在这里警告即将进入那个繁华的这个迦南美地的人，他说，你一定要记住，在当你什么都不缺的时候，你不要说这些货财是我的力量，我的能力得来的。他说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得这些东西，你拥有这些东西的能力是从神而来的。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明白这个道理，这也是我们每天吃饭前做谢饭祷告的原因。但是我们心里明白，我们常常在行动中就会忘记。当我们在行动中的时候，我们觉得说我们靠这些货财的时候，我们没有去想靠着我这些东西其实没有一样是靠得住的。因为所有这些东西能够得，我们能够得到这些东西的能力都是从神而来的。我们常常感谢这些东西，却忘了感谢赐这些东西的神。所以摩西说，当你们一无所缺的时候，你们要特别谨慎，你们要花时间去思想这些东西之后的神。你知道，对于一个这个美国一个基督教建立的国家，曾经它是遵循圣经的这个教导，在150年前，他们曾经有全国的禁食日，这是林肯总统他所颁发的全美禁食日的一个这个他的这个指令啊。他说，这个是我们曾领受了来自天上最好的福气。他说，我们这些多年来也蒙保守，有和平与丰盛，我们在人数、财富与力量上的增长远超过其他国家。这是总统写的。好，但是我们忘记了神，我们忘记了保守我们在和平生养丰富与强壮之中的恩手，我们在自欺的心中妄想所有的福气都是因为我们自己某些不寻常的智慧和品德，我们陶醉于自己的成功，太自足，以至于无法感受到需要救赎与保守的恩典，太骄傲，以至于不向那造我们的神祷告。因此这需要我们在我们所得罪的大能者之前谦卑承认我们国家所犯的罪，并且祈求他的慈悲与饶恕。所以应这样一个要求，这是总统写给国会的，并且全然同意参议院的观点。他说，我借着这项声明指定并且分别1863年4月30号星期四作为全国自卑禁食与祷告的日子。这是一封一个历史的文件，它告诉我们说，就在150年前，不是很长时间之前，美国仍然是一个相信神、遵行神旨意的国家。所以美国能够比其他国家发展的快，美国能够这么快的富强，因为他们全国的人，大部分的人，他们是遵行神的教导，他们愿意在神面前自卑。但是我们知道，今天在美国，所有的这些美德、基督教的传统都已经不见了。在美国这个政府， 从来没有看到，现在没有看到什么参议院、众议院跟总统说我们要来一个全国禁食日，没有人这样想，因为我们把神放在这个我们的世界之外的，我们的社会之外的，我们只是每年到了独立节，我们要来唱一首 God Bless America。我们觉得说就是神就是 要祝福美国，管理美国做什么，反正神就是要祝福美国，那是人自己想象出来的。神他是想祝福我们，但是他祝福的方式绝对不是让我们自由的去犯罪，而是把我们带在他的身边。人怎么才能跟随神？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够在神面前自卑。我们现在一讲到觉得自卑，自卑好像是一个非常软弱的象征。告诉你，在神面前的自卑跟我们所说的人的自卑的品行是另外一回事。在神面前的自卑告诉我们说，我们不是一个独立的人，我们是靠着神的恩典才能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靠着神的恩典才能生存的人，这是在神面前的自卑。所以当我们越来越富强的时候，当这个国家越来越有多到我们都无法消耗的食物，大家都忙着减肥的时候，他说不要忘记我们要来到神面前自卑，我们不要太自足，我们不要太骄傲，忘记了这位赐恩典的神。很可惜美国这种传统现在消失了，让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个社会道德的加速败坏。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这个礼拜的新闻，讲到美国的这个泄露美国最高机密的这一位年轻的这个国民警卫队的21岁的这个小兵，他就是在这个国防部修电脑的，然后趁着他修电脑之机，这方便之际，去看了他不应该看的那些美国的这些军事机密文件，然后把他当成自己的说话的材料，在他网上聊天室的时候跟大家讲说大家都没听到过的机密。结果没想到这个聊天室并不是保密效果这么好，大家就流传出去了。结果所有的人不管敌人还是这个朋友，全部都知道美国这个国防部的最高机密。这个21岁的小男孩长得非常帅，我不知道你们有在电视上看到，当他被捕的时候，他压根就不知道他好像犯了什么大罪，穿了一个短裤，穿了一件 T 恤，在他家里面后院在玩这个电脑的时候，这个 FBI 把他们全家都包围起来了，把他们全社区都包围起来了，然后把他抓住了。我就在想，这种错误怎么会发生？这个一个孩子，对你不会，你让他去上班的时候，家长不可能教导他每一件在工作中会碰到的事情应当怎么处理，没有办法教所有的这些情况。但是我们本来作为一个受过教育的人，是不是应该有最起码的道德底线？是不是有最起码的工作上面的这个守则？这你不该你知道的，他们在这个国防部是有不同级别的这个机密的级别，你没有到达那个级别，你是不是就不应该去偷看那些不该看的事情？这是不是就是一个正常的思绪？那不该你看的东西，是不是你就不应该往外说？我觉得这是太基本的知识。为什么现在的孩子不知道，好像不晓得？所以当他被捕的时候，他还觉得他不知道他自己犯了什么大罪。所以当我们教导孩子的时候，不是只要他读名校就好了。我告诉你，读了名校的孩子，如果他没有这样基本的一个以神的道德标准为道，这个绝对道德标准的思想，如果他没有那个，他再读再好的名校，对他一生都是没有帮助。我们很注重孩子的这个学识上的教育，希望他们能够样样都考 A， 样样都拿第一。但是我们常常忽略的就是那最根本的，他们心中的对错的标准从哪里来。如果不去教导这个问题，将来有一天像这样的事情可能就会在孩子中间发生。 这样一个年纪轻轻的，他也读过书，他是电脑专家，21岁，生命刚刚开始，现在说就判他一条罪，还不要说他漏了这么多机密，就一项机密他就坐牢50年，就只要判一条就50年。你说他的人生还有什么盼望？所以在这个神当他在我们中间，他教我们去做一些事的时候，是他因为他看得远，他知道人一生中需要什么。不是像我们人觉得说只要把小孩送进名校，我们的责任就完了，可能你就把小孩给毁了。因为小孩在你身边的时候，是要从你身上学习那个道德的标准，学习你的信仰，学习你怎么来对待生活中最平凡的事情。那禁食我们现在讲的是一个圣经里面教导我们当做的事，是一个基督徒当做的事。那禁食到底有什么益处，对不对？大家并不能说我就闭着眼睛说禁食我就禁食，我并不知道我这样禁食的时候我在干什么。有的人禁食的时候就猛看电视剧啊，我告诉你，那不叫禁食，那叫节食。禁食是有它属灵的益处的。禁食首先它能够帮助人在神面前谦卑。我们刚刚都提到了，在这个美国的禁食日，就是要人知道人是需要依靠神的。那现在我再跟大家讲圣经里面的一个实例，就是大卫在神面前的禁食。我们这一段圣经我就不去讲大卫的故事了，我们都知道大卫那是因为他犯了奸淫罪过后，这个禁食是发生在这个先知拿单来告诉大卫他所犯的罪，以及在他面前宣告说你所犯的这个奸淫罪，你不致死，你的孩子会死。所以大卫在这个神面前定时哭泣，求神能够就是留下他和拔示巴的孩子的性命。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后来他并没有得到他所希望的，他的孩子还是死了。那这个禁食告诉我们说什么？禁食是一个真实谦卑的表现。我们常常觉得说，当我们到神面前祷告，我们觉得我们做错了，我们认罪悔改，好，就完了，这个翻篇了，我们下一次重来。那不叫真正的认罪悔改，那就叫说，就像你不小心伤害别人了，就说 I'm sorry 啊，那一点这个 sorry 的感觉都没有，一点真实道歉的这个心态都没有。那我们的神不是这么好欺骗的。当这个大卫他犯了罪过后，我想大卫又不是傻瓜，大卫跟神的关系这么好，他犯了奸淫罪，他绝不会在神面前说，哎，不要紧，我这个不算罪。他也跟神说啊 ，I'm sorry。我就是因为不小心看到他洗澡了，你干嘛要叫他在我面前洗澡了？你看那一看见了，后面的事情就发生了。我们都是软弱的嘛，神你知道，我们这觉得认罪是这样子的，但是神却不是这样。大卫不觉得他犯了什么大罪，他是王哎，他是以色列的王，他抢了人家一个平民老百姓的妻子，然后顺便把他丈夫给杀了，然后就跟他那个妻子，他还把他娶回来了，他对他很负责，他觉得说是他做的事情绝对不是神喜悦的，但是他觉得应该罪不至死吧，因为他是一个王，对于王来说这不算什么大罪吧，他要哪一个女人就哪一个女人，这应该不是一个自死的罪。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对自己都是很宽容的，我们伤害了别人，我们都会跟自己说，哎呀，就是不小心嘛，我不是有意的，我是好心做了坏事，所以呢应该不是什么大罪，应该 不需要去受到惩罚。我们常常对自己是很宽容，我们常常觉得说给自己找很多的借口。但是当先知拿单来见大卫的时候，他就告诉大卫，讲了那个故事大家都知道，去富人家舍不得杀自己的羊，去抢人家穷人的羊来杀了吃。因为先知拿单那个事情为什么会对大卫有这么大的震惊呢？我想有一点就是他并没有把大卫放在王的位置上， 他没有说这个王去抢了百姓的一只羊给杀了，他把这个抢羊的人和这个穷人家的人是平等地位，只是一个富人，一个穷人。他说这个富人不拿自己的羊去请客，去抢穷人的羊去，他把他放在平等的地位的时候，他说："你看这个富人是不是为富不仁？"大卫马上就看出来了，对吧？马上就觉得说这个富人他就该死，他为什么不去抢别人的羊呢？但是大卫觉得说，他本来没有觉得犯他自己多大的罪，因为他是站在王的位置上啊。他觉得你们都是我的臣民，我抢你们一点东西，这算什么大罪呢？但是在神眼中，没有什么王，没有什么平民，在神眼中只有儿女，只有神的儿女。他对所有人的道德要求都是一个标准，你就是不能去犯这种不道德的罪。所以，当大卫听到这个拿单的故事的时候，他恍然大悟，因为他自己在王位上坐久了，他忘记了王上面还有一个王。每一个自己在生命中做自己做王的人都不要忘记，在你上面还有一个王，那一个王天天看着我们所行的事。所以，如果我们常常的亲近他，我们就记得有一个王，他在看顾我们，他也在带领我们。但是，如果我们在生活中忘记这位王，我们就会自己称王，到最后就会落入这个陷阱中。所以在大卫，当他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他真正在神面前谦卑了。他说："我唯独得罪了你。"这是在诗篇51篇。他对神说的，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以至于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他跟神说，我现在看见你了，我知道我所做的是当受惩罚的。如果大卫那个时候是一个平民，他到这个王面前来，他是绝对要受到处罚的。只是他因为是个王，他忘记了自己的义务。所以当他在神面前进食祷告的时候，是他一个谦卑的表现。你知道，人在进食中的时候，常常比较能够看清楚自己。这个是什么原因啊？我解释不出来这个科学的原因，但是有人觉得说，当我们在饥饿的时候，我们常常一些隐藏在我们里面的情绪会发挥出来。我们那些本来的一些愤怒，本来的一些抱怨，本来的一些忧伤，当我们进食的时候，我们会借着说，因为我肚子饿，所以我会这样脾气不好。但是如果你再仔细想一想，这些情绪并不是因为肚子饿而产生的，是原来就在你心里的，只是因为你肚子饿，你找了一个借口可以发挥出来。这是有些进食者的见证，他们说在他进食的时候脾气就特别不好，那进食的时候人家叫他做事，他就会对人家大吼说："你不知道我在进食吗？"那种气、那种态度、那种情绪，是在进食之前就在心里的，只是当我们进食的时候，会暴露那个真实的我，那个真实的我真实的情绪。在这里，大卫也借着进食，真实的看到自己在神面前的光景。虽然在人面前他没有犯什么大罪，但是在神面前，他确实得罪了神。神的审判、神的责备是公义的。以至于虽然大卫没有得到他想要的，他的孩子没有因他的进食而存活，但是大卫他愿意接受这样的结果，因为他知道他所犯的罪在神的眼中是一个死罪，那神已经赦免了他，不可能神不会把所有的结果都挪走，因为我们要为我们自己所做的承担责任。所以进食真是帮助人，帮助人谦卑。那进食的第二个益处是查验我们心中真实的渴望。我们刚刚提到， 主耶稣在这个出来布道之前，曾经首先禁食了40天。我们知道说，耶稣在世上的传道的时间不是很长，3年半的时间，但是他却以40天的禁食开始，告诉我们说，这个神对属灵操练的看重。不是说我们太多事情要做了，没有时间做这个禁食啊、祷告啊都可以不用了，而是神要一个人首先在他面前能够有完全顺服的心，才开始让他服侍。这也是今天早上在主日学我跟大家分享的。我说，当我们心中没有跟神那样的关系，当我们心中没有爱的时候，我们服侍所彰显出来的就是自己的野心和私心。就是我们换一个事情来做，把我同样的那个野心和私心放在我的教会的事情中，那不是神要的服侍。神要的服侍是彰显出我们里面和他的关系。所以当一个人服侍之前，神要我们先在他面前做一个对的人。那包括主耶稣在内，他以40天的禁食来开始这个服侍。那我们知道，他当人饿的时候，当然看到石头都像面包，所以呢，这个撒旦也就趁机跟他说，就把石头变成面包就好了嘛，你也有这个能力啊。但是主耶稣却说了圣经上这句话，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我们知道，把石头变成面包不是一件坏事，不是犯罪，不是我们觉得说十恶不赦的坏事，而是很正常的事。但是在生活中有些就是很正常的事，阻挡了我们去顺服神。我们知道，在这个世界上，神要耶稣过一个与世界其他人同样的生活，所以他跟我们有同样的肉体，同样的需要。主耶稣在世界上从来没有用他行神迹的能力来满足他自己身体的需要，因为如果那样的话，那他就不是一个完全的人，他就是一个 superman。那神没有叫他来做一个 superman， 叫他来做跟我们同样的人。所以主耶稣他拒绝了这个撒旦的这个提议，他没有把石头变成面包。那这也告诉我们说，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去行一些事情的时候，都要去明白神到底要我们做什么。不是坏事的事我们就可以做。保罗特别讲了，凡事都可以行，但是都不是都有益处。所以当我们看这个事情是不是合神心意的时候，千万不要用自己的标准来看这个事情是不是坏事。你知道，当人进食的时候，能够非常清楚的体验我们活着到底是靠什么。当我们吃饱的时候，很难去想说我活着是靠神口中的话。当你吃饱了过后，神的话有没有对你来说都没有太大影响了。但是当你饥饿的时候，你就知道说神的话在你身上是不是有能力，是不是有能力。如果你饥饿的时候你读了神的话肚子还是一样饿的话，我看你得多进食几次。因为神的话给我们的是一种属灵的能力，这种属灵的能力其实是远远超过你肉体的能力。如果你能够让灵魂在你生命中作王的时候，从神的话得到那个属灵的能力，给你足够的力量去战胜那种饥饿的感觉。所以圣经要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当我们在进食操练的时候，就能感受到这句话的真实性。我们吃饱了真的是没办法感受这句话的真实性。我们中文说什么饱汉不知饿汉饥，对不对？当我们吃的肚子饱饱的，我们根本就想不起来说什么叫做要靠神的话，我们靠食物就足够了。但是这里他就是要我们去感受神的话的能力。那这个约翰派伯这位牧师，他曾经讲过说，人 对这句话，人对自己的一种欺骗。他说，除非我们经常考验自己对神的爱慕，我们很容易自欺欺人，以为自己很爱神。我们需要的不只是在言语上表达我们对神的看重，更包括了牺牲性的行为。他说，当我们做过多次微小的决定，选择与神的交往而不是食物时，就可以培养出我们与神交通并得到满足的习惯。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做出那终极的牺牲，如亚伯拉罕爱神超过爱以撒。通过进食，让我们做选择的本能更警觉、更敏锐。它强迫我们常常扪心自问：我是否真的渴求神？进食是自己给自己的一个考试。如果我们觉得说我们自己很爱神，然后我们都无法为神放弃一顿食物，我们觉得我们真是爱神爱的渴慕的不得了，却不愿意为神放弃生活上所有的东西的时候，那可能你就要想一想，你是不是真的如此的爱神。最后我们要讲进食的一个益处，是能够增强人的这个自律能力。保罗他曾经提到过，在他传道的这个生涯中，他说一个自律的能力是非常重要的。他特别把它用来与这些运动员相比较。他说那些运动员为了得到一个可朽坏的冠冕，他们都能够拼命的努力。他说，那对于我们属神的人，要得一个不朽坏的冠冕，需要一个很强的自律能力。所以他说他是攻克己身，叫声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人，自己反被弃绝了。那保罗讲到的是说，这个一个属灵的操练在服事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保罗他的呼召就是去向外邦人传福音，所以整个新约记载了他就是不停的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不断的传福音。如此繁忙的工侍奉，他说并不能代替他的属灵操练。他说当他这个不能控制自己的时候，当他在神面前不能因着操练而能够正确控制自己身体的时候，他说这样就有危险，福音传给了别人，自己反被弃绝。那我们也知道说，对于所有的运动员，这种操练是非常重要的。我想这边有很多打过高尔夫球的人都知道，一天到晚就要在这个 driving range 上这样啊，这样对着一筐的球这样打，哇，那是我最讨厌的事情。我以前我老公很爱打高尔夫球，我说我可以陪你打球，绝对不上那个什么 driving range， 那一筐球我看着就想把它踢走，因为我觉得太无聊了。操练确实是一件很枯燥的事情，它不像比赛这么有激情，不像比赛这么好玩。操练就是不断的重复同一个动作，你都看不出其中有任何意义。它是操练你的肌肉记住当怎样正确的行。那属灵操练是同样的，练习我们属灵的这个能力，让我们的身体能够被灵魂所控制，让我们的这个肉体不会是随着这个欲望去行。不是我肉体想吃饭的时候就要吃饭，我肉体想睡觉我就要睡觉，我肉体想要去看电视就看电视。好，如果你都没有办法控制你的肉体，那你就不要想说把自己献为活祭献给神，你连一顿饭都献不出去，你还献什么活祭呢？那不过讲讲而已。那保罗说我们需要在操练这个肉体。那为什么需要操练肉体？因为你身体里面有两种那个力量在相争。他说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者彼此为敌，所以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事情。身体中两股力量，我上次跟基奥真理班讲过，我说哪一股力量得胜是看你喂养哪一股力量。我们都会很习惯的这个喂养肉体，喂养灵魂是一个人我们不习惯的事。而且当你成为基督徒的时候，你的那个情欲在你身体里面已经生活了几十年了， 他已经非常习惯你的肉体，知道你的肉体喜欢什么，他完全控制你的肉体。当这个灵魂进来的时候，怎么让这个灵魂能与这个肉体相争？你需要专门的去喂养这个灵魂。属灵操练进食就是一个最好的方法。当我放下这个肉体的需要，我专心的来喂养我的灵命，我专心的用神的话让这个灵魂壮大，那有一天你的灵魂就大到可以与你的肉体相争，甚至战胜你的欲望。这是保罗所讲的，我们需要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在这个天，在这个地上是走一个属天的道路。如果我们没有办法战胜自己的肉体的欲望，那你就不可能战胜在世上其他的诱惑，其他的这个欲望，其他人的这个反应，你会常常迷失在这个世界里。进食是一个非常好的操练，能够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来控制自己的身体。最后，我会想以这一段话跟大家一同共勉。这一段话是这个潘赫华律师牧师所写的。潘赫华牧师是我非常敬畏的尊重的一位牧师，因为他不只是在这个用口在传道，不只是在教导神学，他是用他的生命见证了他所信的神。那在这里他写到说，我们的肉体抵挡这种每天的自律，先是从正面攻击，后来又把自己隐藏在圣灵的话语之下。我们宣称自由，脱离所有法治的约束，独立于自我牺牲或克制之外，并且借此逃避那应当为福音而有的节制和禁欲。我们也借此为自己的放纵、不规律的祷告、反省或肢体生活而开脱。但是我们所做的，我们所作所为与耶稣的教导之间对比是那样的明显，那么的令人痛心。我们忘记了门徒意味着不与世界同流合污，我们也忘记了真实的喜乐和自由只能来自于一个敬虔的生活。提醒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自己觉得说我们现在在爱中有自由了，在恩典中我们有自由了，我们不需要律法了，我们不需要去守什么圣经上的话了。他说不要忘了，他说主耶稣到这个世上把这个自由给我们，不是让我们自由的去放纵我们的私欲，而是让我们能够自由的去爱神、跟随神、遵行神的教导。这个律法不再是一个律，这个禁食不再是一个律法。我们没有说每一个参加基督教的人都一定要一个礼拜好几天禁食，没有这样的律法了。但是他告诉你说，你有那个自由，选择在神面前禁食，选择禁食来操练自己的灵命，让自己的灵命增强，能有更高的自律，能够在神面前自卑。他说你有这个选择了，你不需要被迫去禁食。但是主耶稣所说所行告诉我们说，这个禁食对我们的灵命是大有益处。而且当我们真实的能够控制自己身体欲望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获得那个真实的在神里面的自由。就如一个吸毒的人，他不会知道说不吸毒有多大的自由。当我们在神面前被这个情欲所控制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说当我们战胜了这个情欲，我们有更大的自由。所以圣经鼓励我们去这样做，没有把它设为律法，我们也不要以禁食为目标，不要认为说我禁食了我就是一个敬虔的人。禁食只是提供我们属灵操练的一个方法，让我们借着这个操练，我们跟神的关系更接近，我们的灵命更加强。所以不是关于食物，是关于我们的灵魂，关于我们与神的关系。我们不需要自夸，不需要说我一个礼拜禁食多少次， 我就多么属灵。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这是一个 传统的操练是主耶稣的教导，而且对我们的灵魂有很大的益处。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真是感谢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我们感谢你赐下你的爱子耶稣基督，在这个世上活出了一个敬虔的生命，让我们明白主你对我们的心意，明白你的恩典是让我们能够自由的来爱你，来跟随你。主，我们真是求你借着你的话语，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中真是能够活出你的教导来，能够让我们时刻谨记主你要我们跟随你走一条不同于世界的道路，我们的行事为人应该与世界上不信的人是不同的。主，求你给我们这样的勇气，给我们这样的能力，来跟随你走这条属天的路。感谢主，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